欢迎您收听
通言无忌。
大家好，我是通爷，今天我邀请威毅和咱们一起聊聊2018年发售的游戏底特律成为人类。
大家好，我是威毅，我今儿又来了，今儿又是哲学相声类节目、啊、
哲学带相声，我操，这么好。
是啊，你想那个我上期咱们录了一个叫物化，是吧？
对对对，
讲的就是一个哲学相声类。
对对对，哲学
大家听的都挺开心的，反正啊，
对，还长知识，关键
这回咱们讲讲成为人类。
没错没错，
上次是讲物化，人怎么变成物的，这回我们讲物怎么变成人的。
没错、啊、跟人工智能有点关系是吧？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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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这就是人工智能的故事、啊、
就是人工智能故事啊，有小科幻小科幻。
就为什么录这期呢？是因为我最近啊玩了一个游戏，
对，
底特律成为人类。
对
啊，这游戏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讨论人跟物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以及政治的游戏。
对对对，没错，
非常有趣的游戏。正好通爷也玩过这个，
玩过这个，玩过这个，而且还通了一遍关。然后我后来把那个就删了，你知道吗？然后还想再玩一遍啊，就是真的还想再玩一遍，因为这个游戏起码有60%的那个画面我是没有见过的。然后我听这个威毅说完之后我都惊了，就是完全想象不到还有那样那样的各种结局。
对
对，
这是一个多结局的游戏，也是多故事线的游戏。
没错，
里面有3个故事线，然后讲的主要是人跟仿生人的故事。
对，
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涉及剧透啊，然后如果说对这个游戏还有点兴趣的，
对，
或者说已经玩过的可以听。
对
啊，如我觉得没有玩过应该也不会再想玩了。
就是让你给说的。
对对对 对, 对，反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个游戏给介绍了啊。
对对对、
啊、就是全剧透
全剧透
全剧透全剧透啊，
分支
啊。这个游戏大概是三条线，讲的是2038年的一个故事，那个时候人类社会已经高度发达了。
对，
怎么具体的表现，就是人类有一个非常好的帮手，就是仿生人。
没错，
来帮人类去干所有的事情，基本上是所有的事情。
everything
啊，仿生人的在那个时候呢，已经是一个通过了图灵测试非常像人类的一个工具了。然后就会发生很多的冲突啊，因为当时底特律这个城市的失业率已经到了 39.5。
是的是的，
相当于你想啊 39.5 相当于每两个人中有一个人没有工作了。
对，
相当于那些比较低端的或者说仿生人能干的工作吧。
对，
全都基本上已经都仿生人干了，
替了，把人类都替掉、
包括什么店员呀、还有什么送个东西啊，搬个箱子呀、什么，
对对对，
所有这些事儿。
没错、没错。
然后虽然说人类从仿生人那边得到了很多便利吧，
对对
啊，但是他也抢了人的工作，
没错、
然后加剧了这个贫富分化。
对，
所以使那些真正从事仿生人相关的这些职业的这些人越来越有钱。
对，
他里面有一个公司叫做 CyberLife。
哦、
那个赛博生命公司，
赛博生命公司，
第一个破万兆的一个市值的一个公司，对对对，
发大了、
因为他就做仿生人的，
仿生人的。
那另外一方面，那些被仿生人抢了工作的人呢，就没办法了，
对，
他们只能去抗议，
没错，
去天天去示威游行，算一个比较动荡的一个社会，
就领低保了那帮人。对，
但这个时候呢，因为仿生人是通过图灵测试的，他们是有他们的智能的，
对对对。
那么有他智能的时候，很多仿生人就开始觉醒他们的意识。
对对对，
整个故事就是这么开始的。
对，
大概有3条故事线。
嗯，
第一条呢是 Marcus。
对，
Marcus 在希腊文里是战神的意思，他在、
哦、
他在里面也是一个类似于战神的角色。
对对对，
他是一个护理机器人。刚开始
对，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艺术家的
护理机器人。 对，
对吧，
对、
他在那艺术家那学到特别多，那个艺术家也把他当成一个真正的当亲儿子，
没错，
再去
培养，
再去想，因为在艺术家眼里，Marcus 其实不是一个仿生人，他其实是一个很有人性的一个人。
对、
啊、
对，
他在艺术家的培养下就逐渐就
觉醒了
，然后开始领导仿生人的起义。
没错没错，
这是一条
故事
线。
对，
还有一条故事线呢，是一个
家政，
对，
家政妇机器人是吧？
是一个专门做家务的，
做家务的，对，
然后被一个醉鬼吧，还是一个吸毒的一个瘾君子
、对，
买回家了。
没错，
买回家就是为了打扫嘛。
没错，就扫地、擦擦地。
那个吸毒瘾君子肯定也没有工作，
对，
也是因为这种事儿才吸毒了，妻离子散，分崩离析的、
对、
然后他就买回来这个仿生人，但是他虐待人家。
没错，对，推他，然后扒了他，
对，
骂他，
然后还打他，
还打他，对
啊，然后他家还有个小孩，
对对对，
他还虐待这小孩，
对，
虐待虐待着，仿生人看不下去了，
就这，
因为对，因为如果啊，因为如果你玩游戏你就知道，如果你看下去了，你没动啊，
对，
如果你没动。
怎么样？
那么你就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先会把那小孩打死，然后他再把你打死。
哦，
然后你就再也没有办法去
玩这个
线了，对，继续玩这条线了。
对对 对, 对。
所以我第一回就这么玩的，然后我就，然后我当时玩到头的时候，我发现哎没这线，
没这线。
别人说哎卡拉怎么样？
嗯，对，盗版的，
对，怎么样？我没玩到呢啊，
因为你那个是会员领的，你知道吗？删减版，
行行行，
只有20个 G， 你知道吗？
后来我玩第二次的时候，我反抗了
啊、哦，你反抗了，
我反抗了，我去救了那个小女孩
哦，
然后同时我自己也成为了异常的机器人
哦，对对对，
然后我就相当于有了自我意识，我逃出了那个家，
没错，
这是第二条线，
对对对，
第二条线就是讲这个小女孩跟这个。机器人两个人
逃亡的故
事，逃亡的故事，
对对对、
啊、第三条线讲的是就是还是那个公司，那个赛博 Live 那公司，
赛博
他得反抗一下，
没错没错，
不能所有机器人都觉醒了，那他
危机公关，
对
对对，
他那都觉醒，那他赚什么呀，
对对对
所以他那边造了一机器人特别牛逼，是他们最先进的技术、
oh.
啊、这个机器人就是去处理这些异常机器人的事件、
嗯、对对对，
异常仿生人
事件的这种机器人，
对对，他就跟一个警长搭档，
对，
全底特律去搜寻这些有关于异常仿生人的情况，
没错，
然后去找到，去总结规律，
对，
想办法去找到是不是有一个幕后黑手去控制的这些仿生人去做的这些事儿，
对对对，
然后他就讲的这条线，讲的是他跟这个警官去破案的一条故事，
对，
在这条故事里你可以玩到这个人是怎么去破案的，
对，
他有各种各样的破案的手法，特别先进，就天天就吃，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舔蓝血，
看到血就舔一下，
舔，对对对，
看到证据就数一下，数的巨快，就有一个仿生人在那个墙上写那个字母，
没错没错，
他一下数出1378字，
对对对对对
对，对，然后这是讲这个仿生人的故事，
没错。
然后这三个仿生人的故事在最后
交织，
一个交织，在一个船上，在 Jericho 这个地方，
对对对，
进行了交织，然后变成了一个高潮，直到结局的故事。
结局
非常好，非常好，这个故事一定要去玩一玩。
对对对，不用会免，就是花200块钱也是值的。
虽然我会免了吧？
对对对，欠不欠你？介绍差不多，咱们可以往下说说。
对，因为这游戏还是得玩。
对，必须得玩。就我们怎么剧透也不如就是您亲自玩过一遍，你知道吗？
对对
对对对。
但是我们今天想讲的，其实也不是就把这个游戏哪好讲。
没错没错，那成
没什么意思。
另一个节目了，
对。
对，
我们毕竟是哲学相声节目。
对对对对对，相哲节目。对，
就讲一讲为什么是讲这个呢？因为它其实讲了一些很重要的点。
对。
最重要的点就是仿生人跟人类的区别。
是的，是的，
因为我们讲了三条故事线嘛，
对对对，
会有很多的仿生人，
嗯，
在这三条故事线里觉醒成为人类。
没错，没错，一直都有。对、
对，然后就是咱们，所以说我们觉得可以讲一讲，就是对于你来说，
对于我来说，嗯，
哪个片段对于你来说是非常记忆犹新的？
就是仿生人在没觉醒之前啊，他基本就是你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做的非常平衡感很像人的东西，你一开始就觉得哦，这就是机器人，他实际上不能再干任何别的了，他没有任何自己的想法，这是一。但是等他真正到了后面，就是说他觉醒以后，说想他有了那种同理心，然后他看到别人疼的时候，他有一些他会难受，然后甚至
对对对，
他可能没掉眼泪，但是他那感觉是或者有悲伤这样的情绪出现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我靠，这个就是他基本就是一个人了。
就是里面有一个片段，就是康纳去找卡姆斯基，就是那个、
哦、对对对，
就是在介绍一下卡姆斯基啊，是这里面游戏里面特别牛逼一个程序员，就是他创造了仿生人的这个程序，
对对对，
然后使仿生人变得特别牛逼，
牛逼，
可以通过图灵，
对对对，
图灵测试的啊。
对对对
啊，再多说一句，00后，
我操、
卡姆斯基在游戏的设定是2002年生的，
2002年，对
对
对、
啊。其中有一个片段就是仿生人康纳，就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人、
嗯、
去找卡姆斯基去问为什么这些仿生人会变得异常？
哎，为什么呀？当时、
啊、
对
那个，反正当时在游戏里也没解释啊。
对对对。
但是卡姆斯基给他康纳做了个测试，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记得。
他把那个叫做卡姆斯基测试。
对对对。
你当时怎么选的？
不是那测试的具体是什么来着？我都有点忘了。
啊，就是这么回事。
嗯、
就是卡姆斯基啊、
嗯、
他把他的一个机器人，
对，
然后就让他跪在面前，
对对对，
然后把枪交给康纳，因为康纳是另外一个机器人，
没错、
啊、
没错，
然后他就跟那个康纳说，你把那个机器人杀了，
对对对，
我就告诉你一切的秘密。
我选择没杀，当时我真的选择没杀，
我也选择没杀。
于是呢，
于是相当于
我有异常了，好像
对,
对，
最核心的点就是你有了同理心，就是你没有把那个机器人当成一个机器人看，
对对对 对, 对，
因为就假设你也是一个机器人，他也是个机器人的话，
对，
那我觉得我把你杀了一点关系都
没
有，没
错没错，
你就是一套程序嘛，
对，
但是再给你复制一个就
对，
也就是了、嗯、
因为康纳当时想的是，我只要得到那个答案是我任务的目标，我只要能得到那个答案，我就干什么都行，杀人也好杀机器也好我都要干。可是那个时候康纳他实际上反抗了一下，对
对，这是康纳觉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对对对、
嗯、
一个大的表现，
就是对，因为就玩到后面还有好多康纳的点，就是康纳在跟一个人交互，是他的一个朋友一个警长，
哦对对，
跟他一起查案的那人交互，就有很多让他会慢慢的变得不稳定的点，
没错没错、
嗯，然后就在这个逐渐的过程中，他就逐渐变得异常了，
异常了，对，
就逐渐从一个机器慢慢的变成了一个人，
对，压力上升，然后一会儿红了，你知道吗？
对对对，一直都是
压力上升，
压力上升，
压力老上升，我操！
就是你在玩的时候啊，因为就是咱们不是说有三条线吗？
对对对，
前两条线都是很快就觉醒了，
对，很快就觉醒了，
基本上没有让咱们操纵非觉醒的空间，
没错没错。
那康纳那条线是。就是很难觉醒，
对，很难觉醒。
然后好像最后康纳觉醒的时候还突破了三个屏障。我记得是他最后觉醒的时候，是他扒了三次墙。
哦，那个
他不是把他拟人化成
拟人化
八墙
了吗？八墙，对对对，打墙。
他是扒了三次墙，
他其实特费劲。
然后马库斯是两次，
哦，
卡拉
最快，
卡拉唰
就迈过去了，对对对。
所以这说明可能那个康纳型号比较
先
进，先
进，对，就是让他比较稳定，不容易有自我意识，
或者说你玩 Marcus 跟 Kara 这两条线的时候跟康纳有什么区别吗？
我觉得太有区别了。首先说这三个人物是在西方来说他隐喻三种不同的原型，就这马库斯他是什么，我跟你说我最喜欢的是他被废了，被扔到那个处理厂去，他从那儿再出来之后叫凤凰涅槃，他从那儿以后再出来他是一个领袖了，马库斯再也不是一个那个老头的那个身边的一个就跟那个小侍从似的，帮助老头沏茶倒水拿话剧什么的，不是这个感觉。他一出来以后他的某种东西他是那儿觉醒的，就在我的这个故事线里面、
嗯嗯、
他在那儿以后干了一番就是大事
业，
对，
大
事
业，
没错没错。
Kara 呢
？Kara 哦，对 ，Kara， 再说说这个扫地机器人是吧？家政服务员，家政服务员其实他是什么？他也非常的勇敢，他带着这个小女孩一路逃亡，这个路上也要
各种事儿，
碰上各种事儿，然后被人追，被康纳，被这个仿生人猎人追，就各种的选择相信谁，选择不相信谁，也得到过一个帮助。我记得还有一个大胖胖的黑妇女，让他们藏在一个，
对对
对
对
吧？
对对
对，就得、他也选择相信人类。然后这个卡拉的故事线有很多人类的温情的东西在里面，尤其那个胖胖的那个黑妇女，我特别特别喜欢那个人，他就让我想起原来在 homestay 的时候就有这么一种外国人，他就相信你，然后他就非常酷的这种人，
对，
他不问你好不好、嗯、坏不坏，
而尤其是如果说是跨越这种种族的话，是更可是更难得的，
更难得，更可贵。
你想想，这是一个黑人，
对对对，
黑人老奶奶，
老奶奶吧，对对，
这边是一个机器人，
对，
仿生人
，对，
完全没什么关系的事儿，
对对，
人家会这么帮你，
对，把房子也给他住，然后那个帮着他，就说外面都有人来查来了，人追踪过来了。 照样帮他们给就给打发走了。
对我来说，我觉得特别、特别让我感动的点，就是第一个是跟你说的一样，就是。是马库斯从那个坟场里爬出来的时候，
对对对，
就是涅槃的时候，
涅槃。
但是我的感动点是他把他的那个，就是标志他是机器人那个灯，
给
他
抠了，
对对对，
给撬了，
对。
对，
这个其实就意味着他再也不想当一个机器人了，
没错没错，
他就真正的是
觉醒
了，
对、
啊，这是第一点。
对 对, 对。
第二点就是像 Kara，
对，
他也是在。那个送小孩的那段时间里，他去了一个厕所，
对对，
他也把那个灯给抠了。
抠了，
他不但抠了，他还剪了头发，
他还照镜子，对，
然后他还换身衣服，
换身衣服，对，
就完全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像人，非常像一个
对，
就是女生的那种，
对对对，是一个年轻的三十一二岁这种女性的感觉，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自我意识觉醒，
没错没错。
就你还记得里面有一个仿生人是那个杀了他主人的那个。仿生人就是捅了主人二十多刀那个、
哦、对对我知道我知道
那个人其实没有觉醒，就是他虽然说自己觉醒了，因为他把主人杀了嘛。
哎，他这不是觉醒吗？
这个其实是一种觉 醒,
觉醒，
但是呢、
嗯、
他觉醒了之后他不知道干什么了，
哦，
他很害怕，于是他就在上面躲着，躲了二十多天，他是没有抉择能力的，
没有抉择，没目的，他没有目的了，
对
对
对
对，
反抗完之后也不知道去干什么，就很害怕就躲着了。
对，
但是 Kara 跟 Marcus 不一样，
对，
他俩是真的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们俩是有自己的目的的。然后这个其实是游戏中的一个我觉得挺重要的点吧，这回咱们再讲深一点啊。
行，
就是在这个游戏里其实表现出了很多人跟非人的区别，就在里面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片段
哦。
然后我稍微总结了一下，
你说说
大概就是他仿生人
怎么着
变成人，
嗯，
其实大概是有两种情况的。
哦，哪两种呢？
第一种呢是他感觉到情绪了，
卧槽，情绪，
对，
他机器人能感受到这种情绪，
对，就是对，就是你如果去看那个故事的话，你会发现就是所有的那些仿生人异常的故事，
对，
全都是在仿生人他面临到威胁，
对，
或者说他感受到爱，
对，
或者说等等等这种情况下，
对，
他会有一种情绪的感觉，
没错没错，
然后这种情绪的感觉会促使他去违背他的程序的预设的事情，
对对对，
来去做一些可能在我们看来是非理性的事情，
没错，
把他的主人杀了，
杀了，
或者说带着他的小孩
逃
跑、啊，
逃跑，对
对，就像这些事情，
没错。
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点，
是的，
就是咱们里面看到所有的仿生人，他们都是、
嗯、
他们觉醒都是因为有一个情绪在那，
对对对，强烈的情绪伴随，有可能是暴力引发的，有可能是各种各种情况。
这个是我觉得是第一个区别，
没错没错。
第二个区别其实是就是还是康纳去找乔姆斯基那个，
嗯、
哦，
是是
那段乔姆斯基说的，
对对对，
啊、不是
卡姆斯基。
我为什么说乔姆斯基？因为他的原型是乔姆斯基。
哦，这还有原型？
对，哎，我跟你讲一下这卡姆斯基为什么叫卡姆斯基、啊？
对，为什么呀？
因为有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语言学家，
叫卡巴斯基是吗？
叫做乔姆
斯基、哦，是是是
啊。然后这个乔姆斯基他是声称语法的这一套的理论的创始人。
哦，
什么声称语法？就是他认为，所有的人类，
对，
所有的人类。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
是是
还是什么
是
什么日本人什么的、
嗯，
他们用的语言其实是一套语言。
怎么会呢？
他能从里面找到这套语言的本质。他认为这个本质就是他的那个理论，就是生成语法。
生成语法，
嗯，
哦，这什么意思呀？
就是说啊、
嗯，
就是所有的语言都是由语法的词素来构建的。
是的，是的。
而这套东西其实在他的理论来说是一样的，就是他总结了所有的那种。
哦，对对对，
啊、
嗯，就是他怎么来的，怎么来的，
就是不是什么英语、日语
、
法语什么的。最后他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归到他的生成语法这套理论里面，可以用这套东西来生成人类可以理解的语言，
任何语言。
对
对。
那如果说啊，我退一万步说，
行，
如果他这个东西真的做成的话，
怎么着？
那么其实，
他
其实就破解了人类的秘密。
那他等于把这套算式就算给公式化了。
如果他把这套公式，他把这套东西公式化了，然后且写了一个程序，
对，
是这个程序可以运用这套东西来说话了，
对。
那么其实理论上来说，人是分不清楚是跟你说话这个人是程序还是人的，
还真是这样。就跟那个跟 Siri 说话，如果他的那个数量够多，而且又基于这种理论的话，他回给你的东西很可能就跟一个人回给你的东西 是一样的。
对，是
对
是不是这个
是
这个区别在哪呢？
区别在哪？
就是
说
这个咱们待会儿再说。
待会儿再说。
对，就是咱们继续讲那个卡姆斯基的那个理论
啊。行，
他认为机器跟人最大的区别呢
是什么呢？
是自由意志。
哦，自由意志。
对，就是 free will。就是他专门讲了，
是是，
就是在那段就是
跳水池里，
对对对，在跳水池里，
地儿特别怪，
特别装逼，
特别装逼，对对，豪华，
游一游，
游一游
上来，然后旁边还有好几个美女机器人陪
他，陪着，对对对，
然后就是说哇，现在机器人有了自由意志，
对对对对，
这是他认为人跟非人最大的区别，
没错没错。
但事实上，就是这个整个这个游戏呢，它的所有的这些建构
是的。
都是有哲学理论基础的。
哦，真的吗？
对，所以说咱们这回是一个
哲学的，哎，这是正题是吧？
对对 对,
对，
咱们回到
正题
了啊。
对，
最大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哲学史上或者说当代人非常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什么才能算是人？就比如说黑奴问题。
哎，这个黑奴问题跟是什么是人，它这有什么直接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了。
哦，
最简单的一个点，
说说
就是。我认为当时大家之所以奴役黑人，是因为他没有把黑人当成一种人，他可能把黑人当成的是就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另外一个物种。
对，
然后这个物种呢，他从智力上从能力上什么的都不如人，所以他是主观的去劣化了黑人的这个物种，就不能说物种，
人种
啊。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一个理论。
对对对，
就核心点就是什么是人。
对，
他没有把这个东西去确认。
没错没错，
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而还有就是我们
再说一个，
其实我们在上一期也说了，就是很多人会把东西给拟人化，对吧？
对对对，
就比如你看一个小猫小狗，
对对对，
哎，他哭了，他好难过，
没错没错，替他那个说出他心里的感情。
对，然后还能有什么猫狗语言翻译器，你知道吗？
我操，这么牛！
就你没有看过那种广告是吧？
就是我，比如我学狗叫汪汪，然后这边就能说出
狗
说您吃了吗？
对对对对，
是那种吗？我操，这么牛逼！
对，但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不是人，
对对对，没错没错。
他们的语言跟人的语言也不是可以。通约的，
对，
不可能的，
翻译不了。
对，
对，
所以这个都是人类一个可能是比较幼稚还是比较美好的一个
愿望，
就是你可以跟万物
通话，
你可以跟他们，就他们也有一个主体性。
山有山灵，树有树灵。
这个在西方哲学里叫做主体，就人啊，
哦，
是一个主体。
对对对，
然后而我们认识这些东西叫做客体。
哦，客体 ，objective。
对对对对对，
是
一个是 subjective，
对对，
一个是 objective，
对对对对，
这是很有区别的，
是是是，
对吧？但是呢，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
什么问题呢？
这两个区别到底在哪儿？康德给了我们答案。
哦，什么答案呢？
康德告诉我们，人之所以为人，
对，
是因为理性。你可以去思考一个事儿，
对，
比如说你可以算一道数学题，
是的，
你可以去想一个问题怎么解决，
对对对，
这在康德里都归结为
理性
，
对对，
他认为人是一个理性的存在者，理性是统御人的，理性规定了人，
明白？
其实这个也不是从康德开始的，就
是
从就是从笛卡尔就开始了。
哦，笛卡尔
就很简单的一句话，我思故我在。
对对对对，
哎，这句话在那个游戏里也出现过，是我记得是当时机器人暴动的时候，
没错，有一口号还是，
对，就是你可以选你到底说哪个口号。
对对，
有一个是我有一个梦想
马丁路德金，对对对
对，然后但是当时我选的是我思故我在，
我操，
就是因为我想传达的就是机器人既然他懂了这个口号，
对，
他相当于他是可以思考的，那么他就是有主体性的，他，
哦，
跟人类应该是平等的，
对，
而不是说他低你一等或者说怎么样。
对对 对，
啊，
对，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康德笛卡尔式的一个想法了。
对对对，
就是理性是人的一个核心，
没错没错，
进而康德认为啊，道德啊，
哦，对，这个
美呀，
啊，对，
全都是理性推出来的，
道德和美都在理性之后。
对，就是他写了三本书嘛，就三大批判，
对对，
纯粹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
对，
和实践理性批判。
哦，对
啊，实践理性批判就是讲道德是怎么通过理性推出来的，就是他讲的他的那个核心道德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这个道德啊。
是
为什么人会有这个道德？
对，为什么？
是因为人有理性。
哦，人先有的理性，
再有的这个道德，
道德
啊，
才有孔子这个，
对对对，才会有
这
个这
种事儿、
啊。对，然后进而他说，
嗯，
如果谁有了理性，
对，
谁就有这个道德。
哦，
就不只是人，就比如说有个外星人，他也是一个理性的存在者，
对，
他也有这个道德。
哦，
比如说在咱们这个游戏里呢，那也是一样的。就比如说那个
机器人，对，
他有了理性，
对，
他也有这个道德。
哇塞，他也能那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替别人着想。
对，其实在这个里面，咱们也看到了，
太厉害了，
就机器人会有这个同理心。
对对对，我看到很震撼。
对，你就比如说开上那条线，他一直认为那个小女孩是真人，
没错没错。
他最后才会发现那个小女孩其实是机器人
，
所以其实他对那个小女孩也是有同理心的。
对对对，
对吧？
他对人有同理心了。
其实这是一个很核心的点，其实也是能照应这个游戏的，
没错，
就是理性存在者，
对，
是有同理心，是有道德的，
是的，是的。
但是
还能反驳，
对，这东西后来被福柯推翻了。
哦，福柯认为这个不对，
福柯也是一个，福柯走的是非理性的路子，对吧？
哦、非理性的，
对，
疯一点。
他写过一个篇，他写过一个原来是他的博士论文吧，还是
博士论文，
还是就反正是他第一本书。
哦，然后呢？
叫做《疯癫》。天与文明，
好像听过。
康德不是在说理性吗？
对啊，
福柯就讨论非理性。
非理性，
什么是非理性？对于一般人来说，非理性是不是就是疯子？
对，就是疯子，
对吧？
对对
对
对，
你说疯子的定义就是失去理智的人，
失去理智的，
对
对
吧？啊，
对。
那疯子是怎么来的呢？福柯就用了他的理论来说了。
是的，是的，
疯子，
嗯，
只不过是人，
嗯，
一类人没有满足一个标准。才被定义为了疯子，
哦，
这个是他从他历史得来的，就是从疯子的历史得来的，
哦、
就是、疯狂史，
哦、疯狂史、
嗯，这是福柯研究的东西，
就是把疯子疯狂这件事儿抽象提取出来看的话，
我就研究疯狂这个事儿，
对对，
然后他会发现，哎，疯子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回事？
刚开始是一种就是麻风病，
麻风病，
嗯，然后
呢？
就是麻风病，就是在16世纪、15世纪的时候很流行。
对对对对对，
就当时中世纪的时候，各种人得这个病，因为也不好治好，
传的特厉害哟。
然后
传染
麻风病的人，得麻风病的人或多或少那个
神志有点
就不太好。
对对对。
于是呢，大家就把那些麻风病人关起来，
哦，
统一的关起来。关到了一个叫做渔人船的船上，
然后呢？
啊，然后就是，就让他们自生自灭，
自生自灭就死了，
啊、
就完了。
对，但后来呢？
嗯，
很有趣的点、
啊、
就是、
啊、怎么了，
谁能定义谁疯呢？
哎，也是啊。那我觉得就是那没得病的给他们定义了。
后来最有趣的点就在这儿，就是福柯发现这个疯子这个事儿啊
是。
永远不是，就刚最开始的开头就不是有一个科学的说法，
对对对，
说哎呀你疯了啊，你没疯，而是很多其实很有可能他没有疯啊，就是在咱们现在看他没有疯啊，
对对对、
啊、但是在当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比如说他没有工作，
对，
他当时
我没工作、
啊、他没有工作，他在马路上流浪，
对，
他也会被关到渔人船上。
哎哎，不是，我流浪，我没工作，我就是
当时就是这样啊。
当时这我也是疯子。
对，当时你就被归为疯子。
我只是长得像，但是我的心地善良啊。
对
啊，
但是不管
啊，不管
啊。进而他得出了疯这个事儿
啊，
其实只是一个标准而已。
咱就把这标准通通拉低，大家就都是好人，是这感觉吗？
对，如果你把它拉高的话，越来越多的人就是
疯
子。疯
子。哇、
嗯、它只是一个标准而已。
对对对对对。
但所以说，那理智呢，跟疯狂对应、嗯，那其实也是一个标准。
哦，理智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
对，所以他就来质疑了康
德
的这个理论。
对对对，
就是你说理性的人是人存在的基础，
没错
啊。
道德。
那么你怎么能说什么是理性，什么是不理性？这个理性不理性是谁规定的呢？到底谁算理性，谁算不理性？
嗯、是。
以及最重要的点就是，
嗯、
理性这个事儿到底存不存在？因为在福柯那儿看，因为疯子就理性对立面，
对、嗯，
其实是一个标准。
对。
那么理性也是一个标准，
没
有一个绝对的。理性这个事儿、
嗯、
来判断人和非人，
对
这个事儿。就不太能成立了
哦，是或者说有争议，
或者说就是
被福柯给解构了，
解构了，否定了也。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因为福柯他的这种独特的想法、
独特
的创意，
对，
所以福柯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哲学家、
哦。确实，确实，确实太厉害了。
所以呢，到了20世纪呢，又有另外的人，
嗯，
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海德格尔。
哇塞，这确实中国人民老朋友。
没没没，
不是那个，
不是中国人民老，
不是那个，
是那个原来老朋友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告诉我们什么是人啊？
嗯，他说什么？
他说笛卡尔说我思过在，
对的，
对
啊，不对，这不对了。他又
说我有情绪过在，
哦，又提出一个情绪这个概念。
对、
嗯、
他认为人的一个核心点，他在他那人叫此在嘛，
对对对，
此在一个核心点就是此在的情绪，
哦，
这是此在的基本结构。
对对对
啊，就是此在这个基本结构，其实在这个游戏里也很有体现。
对对，
就是所有那些那个仿生人不都是最后因为情绪、
嗯、对, 对，
就是因为我害怕，
没错，害怕
就尤其是害怕非常的重要。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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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有好几个都是就是因为人类去打他，
没错没错，
人类威胁他或者人类要把他打坏了，
对对对，
的那个瞬间他觉醒了，就是因为他害怕死。
对对对，哇塞，我觉得只有我会怕死。比如一个汽车害怕自己会被醉驾司机给开撞了，于是这个汽车自己
就
不让你并道。
对
对
对对对 对, 对，就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但是这个在海德格尔看来，他可能就有主体性了。
哎呦喂，
因为他有了这种感觉，进而他说，其实区分人跟物就是这个，
就是
你要是没有情绪，
对，
你要是不怕死，
对，
其实你就是个电脑。
对
吧？
对
对
对、
啊。那进而其实，如果说人要是永远不死的话，
嗯、
其实人可能也就不是人了，
人就是另外一种了，对吧？
对，
永恒
是另外一种物种。这是海德格尔说的。
对，就是情绪。
对，然后而且在游戏里也很多，其实这也是这个游戏的一个基础一个理论吧。
没错、没错。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萨特说的，
嗯、
我们上届说中国人民老朋友、
哦，真正的老朋友。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他说人呢是选择。
哦、
对吧，
自由意志、
啊、对，是真的是自由意志的体现。
对对对、
啊、这个咱们在后面也都看到了，而且
有体现。
其实咱们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就是不断的在做选择，
没错，一直在
选。就是你看那个游戏那个故事线，哪个解锁哪个没解锁。
对对对对，
就是你选择造成的结
果。没错
对吧，
没错，
对吧，
没错、
啊、
对。
所以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人跟机器最大的区别就是这儿，
对，他自己能选。
对, 对，就相当于不是什么另外一个人，不是一个人类替你做的决定，
对对对，
而是你自己想，我自己我要怎么做，
要怎么样，
这才是你的表现，这是你的主体性、
哦、
啊。
哎，其实咱们人都会这样，比如说，上次给派一个活儿。等到具体干的时候，你手头其实是有存量的，不是说100%的去把这个事儿干完，你是有自己的一个方式的。
对，
就这种感觉。
是是是，
对。
然后那怎么区分人跟这个机器呢？我们就刚才说了，
哎，对，
有一个方法，图灵测试。
对，说说这图灵
啊、嗯，就是什么叫图灵测试呢？
不知道，
这图灵测试肯定图灵发明了，对吧？
听过、
啊、对对对，
听过。
对，什么是图灵测试，可能没有那个做计算机或者做人工智能的同学可能不太懂。
对 对, 对，
但是这事儿其实很简单啊。
嗯，说说。
非常非常简单，就是啊，我在跟你说话
啊，
我怎么能证明你不是机器呢？
对啊，
就是我跟你啊，
嗯，
我隔个帘，你看不见我。
哦，看不见你，
我就只能跟你说话，你跟我对话
啊。好
啊,
啊，
然后我可以问你问题
啊。你问
啊，我随便问你问题、
啊、你问
啊, 啊。然后我旁边呢，就假设有一个 Siri 吧，
可以、
啊、
可以可以，
我也问他问题。
嗯，对，
我就问你们俩，
行。
然后我问一个小时，
我操，然后呢，
啊、
把我审讯一顿。
然后对、
啊、
对，就是就这么审、啊，就这么
审
讯。审
我、
嗯。但是就比如说你吧，
行行，
你这么问一个，就是问两个人，
嗯，
问一个小时，
对 对, 对，
能不能判断出哪个是 Siri， 哪个是人？
我问2分钟我就判断出来了。
对。对，所以说 Siri 垃圾嘛，
那不行，那假智能。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这就是图灵测试。
哦，
就是我在一个我不知道你是人跟机器的情况下，
哦，
作为一个人，我跟你对话，
两句话就套出来了，
我就能知道你是人跟机器了。
对对对，
我反过来讲啊，
嗯，对，
假设我跟你说了半天，
嗯，
我分不清你是人跟机器，那其实你就通过了图灵测试。
哦，结果你问半天发现。好像都是人，
对，
分不出来了。
那这个机器就通过了图灵测试，
哦，
我们就可以认可它是一个通过图灵测试的一个有智能的东西。
哎呦我的天，
这个、
太可怕了。
对，这个其实就是那个在游戏里也有嘛。
对对 对, 对，
游戏里说了，那个卡姆斯基他创造出的第一个通过图形测试的仿生人。
仿生人，对，
那个图形测试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没错没错，我理解。
其实我觉得就是站在理论的角度上，
嗯。
有一个机器它通过了图形测试，
是，
那我其实就认为它有这个人的能力了。
哦，就是说通过的那一瞬间
我认为它就有那人的能力。
哎呦喂，
就比如说 你手里有张钞票，
对，
它是假的
啊，它假的，然后呢、
嗯、但是所有人都看不出来它是假的。
是的是的，一般都是。
如果假设啊，就连、嗯、就连人民银行的人，或者说连就是印钞票的人，他都看不出来这张是假的，
可能就是真的。
那他还是假的吗？
哎，大家都认为是真的，他但是他就是假的，
对，
就是我昨天自己画的，可是大家都没看出来。
就你能画出来一
张钞票，我能画出来一
张钞票、嗯，
然后大家说，连那印钞票的人说，哦，这就是真的，那他就是真的了。我觉得那他就是真的了。
对
对，
这就是了。就假设有一个机器人，它能通过图形测试，那我认为它就是人了。
哦，
因为你判断不出来它是人还是不是。
确实确实，
对吧？
它从精神层面来说，
对，因为你可以问它很多的问题，包括人类的情感问题。
对对对，
包括不是什么找不着女朋友啊，
对
啊，它都能给你回答出来。
懂不懂三国呀？
对对
对，
它都能给你回答出来。
对对对，
啊，它能给你分析诸葛亮的心理。
没错，当时司马懿那么欠，把张合给害死了。
对对对，那它都能给你回答出来，那么就意味着其实你很难区分它不是一个人了。
没哦，没错没错。
对，其实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啊，
太对了，
你就没有办法就说他不是人，你不能给他人权。
没错，
你很难了。
对对对，你要把他当成人来看待起码。
对
对，
那我们翻转一下问题
啊，翻转一下。
对，
这还能翻转、
啊、我们刚才说了就是人啊有两个特点。
嗯
啊，就是在游戏里有这么几个特点嘛，
什么
人理性的，
对，
人有情绪，
是的，
人可以选择，
没错，
对吧？啊，
对
啊，然后人有自由意志，
是，
这是在
游戏里
说的啊。
对，
但自由意志这事儿到底存不存在？这东西挺有意思，因为有很多人在争啊。
嗯、
然后我前两天我一直很喜欢的一个哲学家叫做陈嘉印，
陈嘉印他是中国人吗？
对，中国的
中国人，
一个哲学老师，现在是首师大哲学教授，
哦、
非常有名，
非常有名，非常有名。
他前两天也不是前两天吧、半年前做个演讲。
哦，
就在谈自由意志
哦，
就在谈这个 free will。
他怎么讲的呀？
他其实讲的很简单，
嗯，
就是人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呢？这个问题，
嗯，
大部分哲学家和科学家，
嗯，
认为人其实没有的，
人也是程序，是这意思吗？
对，为什么呢？
嗯，
因为就比如说你站在科学角度上看呢，
嗯，
自由意志这个事儿，它就是反科学的。
哎，这话怎么说呢？那怎么就反科学了呢？
很简单、
嗯、
自由意志就意味着它不可预测，
就是我突然你可规定不了我干什么，我行我素，我突然我想干那个了，我想干这个了。
就假设它可预测，它其实就不是自由的、
哦、
对吧？假设我可预测你的任何行为，那你还是自由的吗？
那我肯定不是的了。
对，那因为我知道是什么控制你在做什么事情。
对对对，
那你其实不是一个自由的人。
对对对，
对吧？啊，
对。
所以说，但是科学是在干什么呢？
嗯，
科学就是在预测。
对
对
吧？
就不管是科学在研究力学，在研究小球的，
它在掌握规律，
还是在研究量子力学什么的呀？
对对对，
它都在预测什么东西？
没错，
它都在向未来去思考这个东西，未来应该是怎么样的？
对对，
就包括心理学也是，心理学为什么算科学？因为它做什么问卷调查嘛？
对对对对，
它就在预测可能会这个问题可能会有多少人会怎么想？
没错没错，
对吧？
对对，
然后它做一个调查，最后发现咱们这个预测跟那个事实是不是一样的，
对
吧？对啊，所以说，科学其实就是在预测，而自由是不可预测，这是一个矛盾。
哎，真的了哈，没错没错。
对，所以说你很难想象，很多科学家认为人是有自由意志。那假设啊，我假设人是有自由意志，
假设
其实很多学科可能就没有了。那些被归结为科学
的
那些什么
学科，
神经科神经科有可能有啊，
有可能有
实验心理学
哦，这种
的
有点
基本就
没有
了，
没有
对吧？
对
吧？
对对
对，假设它真的有自由意志，
对对对对、
啊。那所以说，其实这个东西就挺可怕的，
就挺可怕的。
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神经科学上的一些实验、
哦，
也在告诉我们、
嗯、
或者说也在某种程度上跟我们说人可能没有自由意志。
哦，比如有什么样的实验？
就比如说吧，他有一个实验是这样的、
嗯、
就是你要干什么的，
嗯，
在你绝对你干什么的前多少多少多少微秒，
对，
你的神经元已经干了。
哦，就是你的大脑实际上已经那个电波过去
了，对，已经动
过去了、
嗯、
对对对对、
嗯、但是这个动到底是谁判断的不知道，但是起码你知道你在做决策之前，
对，
你真正说出这个决策之前，
没错，
你的大脑已经
开始确认了，
对
对
对
对，
这个是我们神经科学已经都确认的一个事儿、啊
哦、就比如说我在去射箭馆，我射箭，我拉开这弓，我要射箭那一瞬我手没松，我没松的时候，但是我大脑的那个电波信号吧，应该说已经到了，到位了，
对，已经
早就
到
位
了，早就到
了，对
对
对。
换句话说，人是先有信号再有行动的，
哦，没，
或者说是先有信号再有决策的。
哦，对，你这么一说就能说通，对对对，
嗯。但是这个其实也有很多争论在这儿，
没错，
就有很多人说这并不能否认人的自由意志，
没错没错，
因为我还有这还有可能在这个信号之前还有什么什么东西在控制这个信号，
对
对
对 对, 对，
这个你说不清楚的，
说不清说不清、
啊。就比如说很多科学主义的人吧，
嗯，对，
他们想把这个人的这些选择啊、抉择呀、啊，或者计算这些过程啊，
是的，
还原成神经元。
对对对，
还原成什么电信号什么的，
对对对，
那这套东西的预设其实就是人没有自由意志。
哦，对对对，没错，
就是我假设我还原成了电信号，
对 对, 对，
那电信号是不是要复现啊，就是
没错，
那比如说我做一道数学题，
对，
跟你做一道数学题、
嗯、
一样的题啊，我们讲的是一样的解法，
没错，
那么我们的神经元信号是不是得是一样的，这个是一个基本假设的，要不你研究这个东西
没用
我，那我想的不一样，我跟你想的是一样的，
对，
结果我们的信号完全不一样，那我们有什么意义呢？那我研究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
对不上啊，你
这个，对对
对
啊，对吧？
对啊，我
操，自由意志这事很悬。
哎，那一道题有八种解法，这个算不算就是大家想的不一样？
对。这个算啊，
这就算是、
啊。但是如果说一个决定论的人来说呢、
嗯，对，
一道题的八种解法，
嗯，
其实是你在很久很久之前的一些事儿，让你想到这八种解法。
哦，明白，早就有启示，
这早就被决定了。
对对对对对，
啊、
没错，
这是决定论嘛？
对，决定论
跟那个自由论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派别。
没错没错、嗯，
对吧？
不同流派的。
对，但是这就有一个问题
啊，什么问题啊？
就是假设、啊、他们说的是对的，就是人没有自由意志。
嗯。
假设人没有自由意志的话，
怎么样？
那法院什么的，
我就是胡勒呗。
那我觉得就没有意义了，你知道吗？
还真是。
就你想，比如说有人杀了个人，
嗯，对，
那他跟那他会跟法官说，不是我想要杀的人。
而是
有很多很多事情把我决定了，我就不得不去杀这个人。
哎哎，对，那他这个没有罪责了呀。
对，而且其实。那我为什么要判他呢？那对于他来说，他是无辜的，
他是无辜，他是必然的呀，他就是挤兑到那儿了，
对呀、啊，对啊、
只不过我伸把手而已嘛，
对
吧、
啊？对，那这是他命运里已经决定的事儿。
哎呦，那可哎，
那我法院还有什么意义呢？
哎，那我有一问题，在犯人真正动手之前的那一个瞬间，他还是可以控制，就是说某种程度上，他还是面临选择的
呀。对，所以说，其实这就是一个，就是相当于。
嗯
肯定跟科学主义者不一样的嘛。
对 对, 对，
就是相当于咱们还是想相信人类是有自由意志，
意志的，
而且其实咱们这套什么惩罚的这套机制，
是的，
都是建立在人类有自由意志这个、
哦、
这个大厦上面的。
没错，
要不然的话，假设人没有自由意志，那么这东西没有意义，对吧？
对对对，别惩罚了，
那我干嘛惩罚他呢？对，
都是必然，都是必然。我该死，我该死、
嗯。但是呢，其实咱们在这个游戏里说，
嗯，
就是
游戏，
你说那些仿生人真的有自由意志了吗？
我觉得，反正看起来已经很像人了，他游行啊，很像西方那套。
但是你别忘了，是你控制的。
嗯、对对对，我是人，那最后
不是
对我比较厉害啊。
但是问题就在这儿，就是比如说咱们之前说了有一个谜题叫做 RA9 对吧？
哎，对。
所有仿生人都说 RA9 要会拯救我们的、
嗯。对对对，
我们要去找到 RA9。
对
，RA9 是什么呢？
在游戏里是什么，是吧？
那我认为在游戏里就是游戏里面预设的那个玩家，
嗯、
就是那个上帝的角色，
哦、
就是我们。
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玩家。
对对对，
啊、我们的决定了仿生人的生死，
我们就是他们的心，
对，
就是他们的灵魂，
对、啊、
对。
但是不只是心跟灵魂那么简单，
哦，是吗？
因为咱们决定了这个世界的一切。
没错没错，整个
走向。所以其实说白了，他们还是没有自由意志。 他们只是没有受到游戏里的人的控制，但是受到游戏
外
的
人
的
控
制。
哦，我代替他们走这些路，
对
吧、对对对，
就不管他到底有没有觉醒，都是你控制的。
没错没错，确实是我让他敲那币，他就敲。对，我不让他敲，他死了吗？
对啊，
让你玩死
了。对啊，对啊，对啊，
对。
对，其实那其实这个游戏，如果是按照这个解法来说，
嗯、
就是人类，就是咱们玩家在里面参与了，他来说，
对我参与了。
那么其实他们还是没有自由意识，只不过是一个很好的故事而已。
对，
但只不过这个故事的导演是玩家，而不是这些仿生人他们自己决定的。
没错没错。
就比如说我玩到最后啊，就是有一个非常感动的点。
嗯，什么呢？
就玩到最后，那些仿生人为了平权去游行嘛，
对，
去战斗，最后就没剩几个人了。
对，
然后到了最后，你玩到那个结局？
我好像没玩到那个结局。
啊、就游行到不剩几个仿生人了。
对对对。
然后所有的人类拿枪已经把他们都围了，然后最后 Marcus 去选择了去亲了他的女朋友。
还有这个呢、对
对对，就是那个选择是我选的。
哦，对对对，对，
就是他当时有几个选择，第一个选择他手里有炸弹，
然后呢，对对，
那个炸弹是核弹，
核弹，
就是他摁了之后，整个底特律就炸了。
哦，马库斯当时有这个权利了，
对，他可以跟人全同归于尽，
同归于尽了。
然后第二个选择，他可以唱歌。就跟那个共产主义者一样，
对对对，
在死之前唱一首
歌、
嗯，
对对对。
然后第三个选择就是他去亲他的爱人，
哇！
然后我就选的是他去亲他的爱人，
哇，太美
了。然后所有人看到这一点的时候，然后大家都动容了，然后大家把枪放下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来那个总统说，
嗯，
既然这样，那我们就结束吧，那我们就让他们去平权吧。
对对对对对，
啊、
我操！
然后这个真的是，但是这个其实是你的选择。
没错没错，对，
但只不过我们觉得这么选是最好的。
没错，最合理的。
对，最
合理让我心里很舒服的一个选法。
对对对 对，
因为我不希望这个地球就因为我一时冲动毁灭，同归于尽。对
对、
对。
那我再给你讲一个实验吧。
说说这个、
这个实验叫做哲学僵尸。
不是僵尸，是那 zombie 那僵尸吗？
对
对
对
对，
叫做 philosophy zombie。
哦、philosophy zombie，
他跟一般人有什么区别呢？就我们就假设有一种人啊，我们就假设有一种人，他跟一般人完全一样，还不是仿生人
啊，不是仿生人，
跟一般人完全一样
啊，
就是你摸他，他也会疼
啊，是
你怎么着的？然后但是呢，他是没有自由意志的，他跟人的唯一区别。他没有自由意志，但是呢，他因为他个神他的神经元，他的大脑结构，
对对，
跟人都完全一样。
是是是。
那么，比如说你刺他一下，他也会疼，
是，
他也会说，哎，你干嘛刺我？
哦，这种简单的反应是有的。
对，
嗯。
然后他把他放在把他放在有自由意识的人群里，
社会里，或者说，
你怎么判断谁是哲学僵尸？
那我跟他，哎，这怎么判断？我就看他有没有自己行动的能力。自己给自己规划目的，
但是这事儿其实很难
看出来，太难
了，对吧？
说聊都聊不出来，你知道吗？
这个、其实也是我刚开始想说的，就是我当时控制那些没有自由意志的仿生人的感觉，
哎、对，
跟控制有意识的仿生人的感觉，其实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
对，因为都是你控制的，
对，都是我在选择。
对对
对，
对，
其实他有没有自由意志，只不过是最后八名八强，
八名八强而已。
对
对
对，
对， 对
吧？啊，
对
对
对， 对，
但是这个问题就在这儿。
对，
就是我怎么知道他有这个自由意志？
这能给他验出来吗？有办法吗？
很多哲学家对这个事情有讨论。
哦，有讨论，
有一个很严密的一个证明的推论啊，
哦、
一步两步三步四步，
是的，
最后证明出来一个结论，
说什么呢？
啊，就是以逻辑的观点看
啊，说说，
要不然，
嗯，
我们就绝对看不出来。
我操，
要不然就我们都是哲学僵尸，
咱们都是没有自由意志的。
只有两种可能、
哎呀，
要不然就是我们都不是，但是我们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对对对对，
要不然就是我们都是。
哦，这个问题实际上根本就不是没法让我回答。
对，
这
个问题是没办法
回答
的问题，就是你根本看不出来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哲学僵尸。
哎呀，
那么就更难说自由意志这个，因为他，你如果是个哲学僵尸，其实他连意识可能都没有，
没有，
只不过是一个应激反应，对吧？
对对对对对，
啊、就相当于那个仿生人一样。
对、
啊、
对， 对对，
让我们看不出来。
对，还真的看不出来。
对。
对，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只要他通过图灵测试，
没错，
你是没有办法分辨他是一个人还是一个仿生人的。
哦，对对对，
侯世达的书你看过吗？
我没看过，我没看过。
侯世达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 做认知科学、
哦、
做复杂系统方面的。
好的、
啊、
嗯，
就是他认为啊，
嗯，
人的意识呢，
嗯，
是人的脑中的复杂的涌现。
人的脑中的复杂的涌现
这个事儿挺难说的。
是的，
就是比如说你就假设你脑子里就十个神经元
啊。好，怎么这么少、
啊啊、我假设啊，然后这十个神经元他能干的事儿其实就很有限、
嗯、哦，是啊，
对吧，
对，
他就只能管你
不 死
呼吸啊，
对对
对，
呼哧呼哧，我每天都干这个
对对，只能
嘎巴嘴儿，
就是只能管这个，因为有很多那种小动物什么昆虫什么脑袋
也就干这
个，
对对对，
也就十个神经元，
振振翅，
所以他没意识。
没错没错
啊，侯叔达专门做了个表，比如说什么这是蚊子
哦，对，
就在最底下啊，
对，
有什么蚊子
比较少
啊，苍蝇，
嗯，对
啊，然后小动物
啊、哦，对 对, 对
啊，然后开始有蜥蜴，
我操、
啊、
蜥蜴，
然后小狗，
哦对，
啊、开始有小狗啊，
okay,
有猩猩，
有猩猩好，
最后是小孩，
人类的
小
孩，
对啊，
对对对，
然后特别老老人
哦，
正常人，他做了一个表，
哇、
啊哦、
塞，
这个意识这个东西是逐渐往上增高的，
根据什么来增高的呢？
就是根据你脑中的复杂程度。
就是这大脑是吗？
对，
哦，
就比如说你脑子里就只有十个神经元，
是的，是的，
那你就是
那个的，我小蚊子儿、
啊。对，因为你的复杂程度不够你去涌现出你更
多的
事儿
想法
啊。
对对对，
你再往上呢，就会好点儿。
对, 对对，
再往上就好点
儿。没
错，到了小孩那个级别呢，
嗯，
就是他其实是有一个潜能去做到非常好的。
对 对, 对，
但是他现在还没有。
对对对，
就可能他现在的神经元非常的弱啊，或者说比较少啊，
没错，
就没办法能控制非常大的行为，所以很多小孩他是没有控制力的，
对，
他是没有审美的，
对，
啊、嗯，然后但所以说我就想说那些他天天说自己小孩的，可能也没有控制力，没什么审美
吧，我的不能那么说，
对，还是个孩子啊，
对对对，还是个孩子，
他就说明自己可能没什么控制力的，
没错没错没错、
啊，对，但是再往上来说呢。比如说到了成年人这块，
对，
那么我们的这个神经元很健全了，就我们的脑子足够复杂了，
没错没错，
我们才说自己有意识，
这
是意识的一个涌现。
对对，
对于
对，
这是对于侯儒达来说，但是到底具体到哪来说就算是人了呢？就因为你说蚊子肯定不算，
对对对对
对，到底到哪就才能算是人了呢？然后侯儒达说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什么，就是一个特别标准的答案。
对，
不是你觉得小猫小狗像人？
哦，对、啊
哎，那也行，因为你可能你的要求比较低，你就觉得就那种情状况，
对对对对对，
就那种复杂程度，
对，
就
类似人了，
很人了啊，
很人了，很人了，
啊、就已经很人了啊，
很人了。
但是，你要是觉得蚊子像人，我觉得好像不太，
我
好像
也有吸我血呗，
对，也有这样的
也有这样
的，
对
吧？
对
对
对。
但是其实，
我觉得什么是人，就是人有时候能做出格的，他不按规律来的，就是人。也可以这么说，
那对于你来说，那么就是自由意志，
就是自由意志。
对
对,
对你来说，可能是最高的那个。
对对对，
就是、可能如果按照侯世山那个表来说，
对对对，
就是最高级的那个。
哦，
就是我能做出很出格的事情。
对对对，
我的行为是一般人预测不了的，
就是预测不了，
这才是人。
对对对，你才具有这个真正的人性。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这个，那我们回到这个游戏，其实这个游戏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成为人类的游戏，它跟这个标题是非常的契合的。
对对，
它的刚开始这些仿生人、
嗯，
它虽然有人类的能力，因为它的程序并没有变，
还是那些东西。
对，
原件是一样
的，它
的
原件完全没有变，
完全没变。
但是它那个时候按照你的这个标准来说，它不是人、
嗯、啊，一点都不是，它只是功能性的。
但是在咱们游戏的推进过程中，
对，
他们一个一个的
对
成为了人类。
没错，
它具备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东西。
对对对。
但是其实我们其实很难说明啊，就是因为侯世达也说了，它是一个很难说明的线。
对对
对,
对。
然后像海德格尔说的情绪，
嗯、
你说小猫小狗也算有点，
也有情，哺乳动物我觉得都会有，
对，也有点情绪吧，
有情绪有情绪，
啊、
会抑郁会。
对，你说康德说的理性，那我觉得机器人就是电脑也挺理性。
哇塞，太理性了，对，太理性了，
他也很能算，
对
吧？
也有 bug，
所以很难说有一个完完全全的定义或者说视角能告诉你什么是人，
没错，
什么是非人。
对，
但是我认为像这个游戏，
嗯，
这个游戏就是一个很好的让我们去体会
对
人
对
万物的区别的一个游戏。
如果你随着游戏的这个发展，你去做选择，然后去思考的时候，你会渐渐体味到 人和机器的那种本质上的区别。
对，而且还有一些关于权力跟能力上
的
区别。
对 对, 对对。
就刚开始那些仿生人，其实就连坐公交都是有一个仿生人专用的一个
区域，
对吧？
车厢，
啊、只有仿生人进那个车厢。
没错没错。
然后后来马尔库斯觉醒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我坐的是人类那个车厢。
对，我也当回人，是这种感觉是吧？
对，后来仿生人一步一步的要回他的权利。
对对对，
包括自由，
包括自由，
包括选举，包括不被人去奴役的权利。
没错没错。
这整个这一切的一切都预示着怎么才能变成一个人。
没错没错，
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
对，对
我觉得，因为我为什么想说这个话题呢？
嗯，
还有一个核心的点就是。
哦，
现在有很多人其实
你想说什么
就比游戏里的仿生人
还呆点我替你说呗。
哎行啊，
行
吧，
行
行，
还傻点。
真的真的真的，我觉得他们也应该学习一下，学习一下怎么成为人类。
哇塞，说的太对了。
怎么才能一点一点的，就什么，就是首先，他得知道什么是人类。
没错，没错。
我们怎么才应该像人类那么去生活？
对，
而不是去像其他的东西去生活。
没错，没错。
就跟上次记得物化说的一样嘛。
对对。
你本来是一个人，
对，
但是你把自己当成不是一个人。
没错，没错。
而仿生人本来不是人。
对。
他
却拼命的想作为
成为人，
成为人，对
吧？
对对对。
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的视角，
是
一个可以使所有人都去好好思考，去好好去体会的一个游，
没错，一
个游戏，一
个游戏，
对，
对
嗯、这就是我觉得我想说的一点。
对对对，那行，咱们今天要不就聊到这儿，
行好，
行吧，咱们下期再见。
好，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谢谢，
嗯，拜拜。